文林听出语气不妙，连忙接口劝道：这位法师何必和他娃儿家一般见识，他母双居，只此一子，万无出家之理，请法师不必介意，往周中小坐奉茶如何？恶道还未答话，补天龙兔把凶眼一瞪，喝道：你这穷酸，是他什么人，要你管着闲账？文林本意这两人神情凶恶，气势汹汹，就唤起传家，也绝打他不过，打算用缓兵之计将其延入周中，减兵如少时赶回，自能将其打发，否则后到天明，暗命传家去唤会员老尼送信求援，免吃他的眼前亏。不料对方这等凶横无礼，又见沈黄气得两眼怒瞪，赶紧拳头似要发作，对方又带有凶气，万分紧急之下，慌不迭先把沈黄拉住，不令开口，故意说道：侄儿平日所读何书，忘却临深履薄之诚吗？沈黄见老师连急带气，手都颤抖，忽然想起这两恶人带有刀剑，十九打他不过，何况还要保护周老师，只得强忍气愤，故意笑道：你看这两人多怪，素昧平生，无故要收我做徒弟，岂非笑话？我不理他了。说完转身便要往舱里走去，这时补天龙本要逞强发作，被恶道吕凌风止住，同时远远天空中忽现出两点黑影，急如流星过渡，正凌空背月而来。补吕二人因黑影来自背后一面，不曾发现，文林师徒全都看见，心仪前后所见两大黑雕。沈黄知道两雕身通灵性，能辨善恶，又是简老师好友所养，昨听狄龙子说二雕爪如尖钢，飞行神速，铁羽凌空，突然下击，休说常人，多好武功的也未必是他对手，心中惊喜，正要指点，黑影已快飞近，文林认出果是二雕，料有原因，恐沈黄无知，被敌惊觉，忙使眼色止住，不令开口。沈黄话也说完，刚一转身，补天龙厉声喝道：小狗赶走，吕法师好意看中，是你造化。话未说完，文林见二雕越飞越近，月光之下，黑影中已个现出雕眼金光，来路正对船头一面，越发有了指望，忙把沈黄拉刃，故意陪笑说道：黄侄莫走，这位壮士也请息怒，他一个无知幼童，何必与他一般见识。补天龙见文林貌相文秀，一脸笑容，不似武家，又见师徒两人衣饰华美，周中行囊整洁，料是富家，忽起凶心，欲结其才，复结其人，收为徒弟，教以武艺，做他日一臂之助，妄想人才两得，狞笑一声，挥手拔刀，待要威吓，刚喝的一声穷酸，二雕已飞进二恶的头上。补天龙还在耀武扬威，吕凌风终是久经大敌，武功又高，耳目灵警，长于应变，因见对方常有二人，小的一个遇见这等猛恶的威势，始终气定神闲，毫无惧容，反把一双黑白分明的俊眼注定自己这面，大有发作之势。年长的一个虽是满脸笑容，气度也颇从容，越看越不像是常人，本在生疑，留意观察，忽听风声呼呼，甚是剧烈，由身后天空中猛袭过来，当晚云静月明，并没有风，心中奇怪，刚一回望，猛瞥见两片墨云，各带着两点九倍大小的金光，突似流星下泻，自空飞堕，已然离头不远，来是迅疾一场，相隔还有数丈高下，便觉出一股极强烈的风力，已将身子兜住，刚看出是两只从来未见的大怪鸟，看那来势，分明由远处飞来，照准自己凌空下击，知道不妙，一面拔剑，准备抵御，口中大喝：三弟留神上面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就昂头转身，向空仰望，一句话的功夫，忽听一声怪叫，眼前倏地一暗，那两团金光已射到自己身上，百忙中觉出那怪鸟来是万分猛烈，两只锋利更大的出奇，身子都脊背震动，晃了一晃才转立稳， 鸟腹下两只粗于人臂、蒲扇般大的乌爪，刚钩也似，已然展开，就快当头抓到，看出厉害非常，正要挥剑去捉，忽想起近年江湖传说的两只金眼神雕的来历，不禁大惊，慌的一慌，猛觉手中一紧，剑被乌爪抓住，力大异常，越发胆战心寒，不暇再顾同党，慌不迭把手一松，一个净颜掠水之势，往斜刺里江岸上飞送过去。耳听船头上重物落水之声，回头一看，补天龙已被一只大黑雕一爪将手中刀抓去，人也打落江中，周人全被惊起。二雕朝着船上常有二人叫了几声，忽然展翅追来，这才看出果是两只黑雕，与平日所闻一般无二。方才夺剑时，凭自己的功力，竟被将手乐得生疼，如非剑击，不特手腕力断，连头也被抓裂，当时吓了个亡魂皆冒，哪里还敢迎敌，忙向路侧送去。恶道身法虽然轻巧，终无雕快，晃眼便被迫上，惊慌逃窜，百忙中刚到林前，闻得呼呼狂风，携着一股极大力量由身后猛袭过来，自知凶多吉少，情急正命，猛力朝前一窜，背上奇痛，已被鸟爪抓住，且听刺的一声，背上衣服已被鸟爪抓破，如非逃窜的快，差一点便送了性命。就这样，连皮带肉也去了一大片，总算树大林密，雕飞不尽。只听二雕在树林上空盘飞怒啸，扇得满林枝叶哗哗乱响，树枝摆动起伏如潮，一片呼呼之声，残枝断叶纷落如雨。同时又听幼童拍手欢呼大喝，莫放这狗倒是逃走，等简老师回来，自会要他的命，峨眉回来我再谢你。那雕似是幼童家养，飞舞越级，无论逃向何方，稍显空隙便做下机之事，吓得战战兢兢眼向密林之中，哪里还敢出声行动。一摸背上裂了三条大口，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早已痛麻。二雕手撕不退，幼童所说简老师必是一人骑士，身受重伤，再来强敌更无性理，匆匆取出伤药，胡乱按了一些在伤口上面，方想铁行脚就在对方庙内庙外，这等声势怎不出来。补天龙被吊打落江中，只要不受重伤，此人精通水性，或者不至于死。此林共指数十株松柏黄桐之类，四外皆空，连想穿林而逃都是绝望。铁行脚武艺虽高，也未必是雕之敌，万分危急之中，只此一线生机，此外更无一毫星救星。心正惶急，想起纵横江湖数十年，从未吃过这样大苦，正在越想越恨，忽听幼童在林外呼唤，简老师来了。随又听铁行脚和来人说话，与幼童争论之声，二雕也自停止，听出雕听来人指挥，铁行脚也与来人相识，心方惊喜，待要出林相见，忽听迎面有人喝道，你作死吗？说时迟那时快，一条黑影已由林外飞进，拉了恶道由侧面出林往庙中走去。原来文林沈黄见对方拔刀威吓，心正惶急，忽然一股大风带着一片黑影当头压到，正是那两只黑雕，指道便将补天龙的刀抓去，跟手横翅一击，人便打落江中。这还是二雕进奉师命，轻易不许伤人，否则恶贼早被抓裂惨死。同时另一黑雕已朝恶道吕凌峰扑去，也是一爪将剑抓去，正要横翅去打，恶道已见机先逃。二雕本不想追，因沈黄向二雕诉苦，请待报仇，二雕竟和沈黄投缘，重又追去。本心是想沈黄快意，不想杀人，只将恶道背上抓了一下。沈黄天性极恶，仍不消恨，不住喝骂，催雕杀贼。二雕正在盘空发威，见兵如忽然走来，文林师徒大喜，连忙上前拜见。忽由庙墙上纵出一条黑影，到了冰如身前那头便拜。冰如见那来人生的又矮又胖，浓眉大眼， 举鼻纤唇，阔口丰颐，汗下一口络腮短须钢针也似。其整整根根见肉，穿着一身黄麻布的短僧装，走起路来微闻叮叮之声，好似脚底定有铁片。相貌神情均极丑怪，和冰如匆匆行礼，对谈了几句，因是外省口音，没有听清。人影一晃便自隐入林中不见。二雕早已收拾，向冰如叫了两声，往原路原空飞去。三人随去周中，文林病后体弱，一夜未眠，因见沈黄强命船家搭了跳板赶往岸上，虽知二雕在上，饿到绝非其敌，心中不放，仍旧追去。等冰如到来，天已黎明不远。到了船上，料理之后，人便不知，几乎昏倒。冰如将他扶住，细以查看，笑道：周先生的白眉老禅师垂怜，福缘不小，否则哪有如此一好，此时余毒已被禅师灵丹化尽，可以无害，只是病后体弱，尚需调养，再有两三日就全复原了。遂令文林卧倒，朝背脊上略一按摩，人便昏沉睡去。二雕已先飞走，天色将明，冰如吩咐开船。待的船已开行，沈黄恭而敬之地走进舱内，在冰如的面前站定，就欲行拜师之礼。冰如笑道：无需，等到峨眉寺周老师痊愈之后再行礼不迟。沈黄仍旧跪拜起立，问周老师何日可愈。冰如笑答：本来还有一些痛苦，幸蒙白眉禅师垂怜，赐了一粒灵丹，余毒未尽，元气大亏，今夜又为你劳动，一夜未眠。我原定黄昏前后可到船上，不料狄龙子去往寻找，中途为抱不平管义闲事，误中毒镖。我正路过发现，将敌人打败，送往他师父那里。唯恐他娘悬念，我又前往送信，因而见到你母，谈了几句出来，又与慧远老尼托我一事，必须去往离此200里的萧家场一行，于是来晚。你所遇两人乃东川一带有名恶贼，想是见你灵秀聪明，禀赋甚好，意欲强迫带走。这两恶贼均有极好武功，如非二雕赶来，你故被他擒去，周老师命也难保。贼道有一师兄名叫铁行脚，便是你先前所见矮胖和尚，隐居那旁小庙之内，以前也是一个独角大盗，人虽凶横，心性倒也刚直，一向偷富济贫，极少做那伤天害理之事。自从前数年败在我好友李元化的手下，便即洗手归隐，不在人前走动，操行也颇清苦。我因此人十分义气，念在阿道同门之意，再三向前求情，故此饶他一命。但这二贼凶险狡诈，定必记恨前仇。你娘侄你一子相依为命，此去峨眉必须用功，将来相遇才可无害，否则贼道练就红杀手，所用兵刃暗器均有其毒，伤人必死，非将内功练够火候绝非其敌。江湖上一人甚多，既打算学武，便须练到上乘境界。好在你底子不差，天分又好，事情有望，只看能否用功而已。今日夜间我还有事，你一夜未眠，可先睡去，睡醒过来正好见识。我如与敌人动手，你就看出有多厉害了。沈黄终是同心，一听当夜有事，师父还要出手与人对敌，心中高兴，又见天已大明，觉着头一天拜师不在旁势力听教，竟去安眠于李不和，方说弟子不眠，愿陪老师。冰如答道：今夜之事甚是难料，你前夜也未睡好，快些睡去，到时也许带你起岸，要走不少山路，补足睡眠，以免疲倦。沈黄闻言，忽然想起简老师也是一夜未眠，只得应诺，心想此时毫无倦意，大自日里岂能入梦。冰如强令卧倒，也朝身上按了两下，人便睡熟。沈黄心中有事，老惦记着新拜老师，睡了些时便自梦中醒转，偷眼一看，冰如盘膝独坐，似在入定神气，不敢惊动， 打算闭目养神，再睡一会，无奈心中有事，想念家中母亲，怎么也睡不着，赌气起身，去往船头闲眺。船本顺风而下，开行已久，偏巧船家住在大门口附近，为了昨夜船上来了盗贼，被两只大雕打逃，内中一贼乃川江有名巨寇，船家认得，为恐入水未死，日后迁怒，借口风浪大大，前往家中偷偷送信，周中三人又都打坐人睡，耽误了好些时候才回。过了金刚杯、果园，到达北川附近，天已下午，沈黄野自行转，见沿途水碧山青，江山如画。初次出门，见此美景，不由心旷神怡，不舍归卧。